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约翰一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这一段。我们已经用了十一次的时间来分享，来看到这个约翰一书。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最后的这一段。这个约翰写了三卷书，一卷呢，应该不止三卷。如果把约翰二书、三书都包括进去的话，他一共写了五卷圣经。那么这个五卷圣经的话，都是不是很容易一下子就理解的，因为它里头很少有很多的解释、很多的比喻，它就是很有很多的话，它需要说出来，神给他很多的启示。那么约翰写的福音书呢，是叫人呢知道有得到永生，所以这个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的话，是叫我们得到永生。怎么得到永生？然后约翰一书呢，是要叫我们知道呢自己有永生。你不但有永生了，你还得知道你有永生。那这个两方面都很重要的。那么到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已经到他的晚年了，差不多是等已经到第一个世纪的末后了，最末后的几年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异端多些，这个逼迫也多些，所以呢，这个当时的信徒呢，在面临这些的情形的时候呢，他们需要把所得到的救恩能够用到生活上面。那么有一些异端兴起的话，一些错误的理解，那么也多了。所以呢，约翰一书的目的呢，就是要叫人呢能够知道这些错误，要改正这些错误，要给这个信徒呢有个正确的引导。所以在写的这个约翰一需要写这个一书的时候，差不多是他要九十多岁了，第一世纪快要结束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今天我们来说的话，也是我们也知道主快来了，尤其在末世的时候，有各样的现象，有异端出来的话，正是叫我们知道这个主来的日子也要近了。所以呢，我们读约翰一书呢，也可以跟当时的信徒的情形差不多，也是要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有这些的情形出现的话，就要好好来认识神的真理。那我们今天读到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呢，一共有五个知道要真理，要知道的五个真理，有五个真理。那么叫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才可以来放心来倚靠神。这个五个真理呢，要知道真理呢，一个就在第十三节，要知道自己已经有永生了。就读这些卷书的人要知道自己有永生了。第二个呢，要知道如果合乎神旨意的你的祈祷的话呢，主必定会答应的，你的祷告要是合乎神的旨意呢，神一定会答应的，不管什么事情，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人，你只要你的祷告知道合乎神的旨意，神是一定会成就的。第三个知道呢，就知道我们属神的儿女呢，一定是蒙神的保护的，神一定保护我们。第四个知道，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是属魔鬼的，我们是不属世界的，我们是属神的。那么这世界呢，是在魔鬼的恶者的掌管底下。第五个知道呢，就知道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知道神呢必定要赐给我们智慧，叫我们能够认识他，叫我们能够信心坚定，不会动摇，能够跟随主一直等候他的再来。 所以在这一段呢，我们要从五个知道来看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我们要看的，要知道自己已经有永生，这是十三节说的，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永生。你们是有永生的人，但是你要知道有永生，你不知道这永生对你就没有什么用啊！你要有已经有永生，你还知道有永生，那么你的信心呢就会坚固。怎么能够得到永生呢？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信神呢为他儿子做的见证，神就给我们永生。所以十三节说到呢，他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永生呢？因为这个我们，他这个约翰说，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了。什么话呢？这些话就是指的整卷的约翰书信，这个整卷的约翰一书，他从开始讲到现在，他说我已经写给你们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被假教师所欺骗啊。神没有把永生的条件定得很高啊，要做多少好事啊，要修多少功德啊，要有多少的修行啊，没有这些。永生的条件是很基本的，一般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就是要求什么呢？信他儿子的名，只要你信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的名呢，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有句话也说到的，他说凡信他的人，信他就是信基督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你的罪得到赦免了，你得到永生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信耶稣基督这个名，这个名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他是基督，他是神差遣来要救我们从罪里头出来的。所以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他为他的儿子做的见证啊，这个信就给我们永生了。所以并不是我们要做好多好事，当然我们需要做好事，但是做好事不是得永生的条件啊。那么这永生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所以这里面说的话，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那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信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信他为了我们把自己奉献献给神，流血洗净我们的罪，这样的话呢，我们来信他，因为永生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有了他呢，我们就有永生。如果你信的不是基督，你信别的，你信的再好，你也没有永生，因为没有一个人里面有永生，只有耶稣基督有永生。那么知道自己永生呢，就是有个很大的好处，你的信心呢就有根基了，你不是很肤浅的信，不是只信一半，你乃是真的信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我们有永生，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是永远不会灭亡，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了，那这个信心呢就有了根基了。不然的话，我们信了一半或者信了一小部分，碰到什么事情我们就会动摇。但如果我们真的是信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信心就有根基了啊。在有遇到患难，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可以信靠神啊，就可以来信靠神。那么在生活中间呢，我们也可以来倚靠神，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我虽然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知道主必定与我们同在，一定要带我们经过一些的困难， 那么我们的生活中间呢，也可以胜过罪恶，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永生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我们的新生命是不会犯罪，但是我们里面还有旧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犯罪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听新生命的话，我们随从的旧生命，所以我们就有的时候就会犯罪啊。所以我们里头的永生呢，就是有一个胜过罪的生命啊。那么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了这根基啊，我们也可以依靠神，我们也可以胜过这些罪恶。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永生的真理能够告诉其他的人，叫他们也知道福音的好处。如果我们对自己有没有永生都没有把握，那么你跟人家传福音说你也来信耶稣可以得永生，那你说的时候呢，你里面就没有把握，那这样的话你很难叫别人也能够真正明白永生的意义。所以知道这永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每个重生得救的人呢，都是有信心的，但是如果信心小，那根基就不稳了，就像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把房子盖在泥土上面，风吹雨淋，这个房子就倒塌了。所以要盖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不管是风吹雨打，这房子总是不倒。那这个是叫我们能够有稳固啊，如果在根基稳固的话，你遇到患难的时候，遇到痛苦，遇到疾病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你就不会胆怯，你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你信的是真神，你不是信的是假神。神比我们都大，他能够知道我们的难处，他也会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经过的难处啊。所以你在患难中间知道神是可靠的，那么你呢信心就来了啊。所以我们信心呢，知道自己永生呢，信心就有根基了，这是很重要的。有信心还要有根基，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信心呢就可以使带我们经过一切的患难痛苦，叫我们能够在患难中间还能够有信心来倚靠神啊。所以这个信心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有一个圣经学者John Stott 他就说了，他说不信啊，你不信这件事情不是值得去可怜的，你是应该信的。你不信的话，基督徒如果还不信，那是一个罪啊。那应该就好好去探讨一下，到底你为什么是基督徒你还没有信心。那么因为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就是没有这个认识神的话，你所没有信心就是你不符合神对你的要求。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我有没有信心，就是你信的是不是耶稣基督，信他是基督，信他是神的儿子，信他是真神，信他是我与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这样的认识依靠的话，神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一生的道路。所以有一次的话，在当时在这个政治运动中间我被一个隔离起来啊，就不许回家啊，那么要交代问题，弄得是很痛苦，白天要工作，晚上开会检查，晚上还要写报告要检查报告，第二天早上还得交上去，这24小时就不让你休息，一直在你的脑子里头搞得你很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就信心就有点动摇了，到底我为什么会碰这事情。所以这里面就有个意思，就是说 那你信的是真的假的？好像在问自己，你到底信的真的假的？那如果你信的真的话，你跟信假的就不一样了。我就想想我是怎么信主的，那时候信主也就是几年，还是在初信的阶段。我信了，我觉得我自己信了以后我有改变呢、我的不但去聚会，还自己会读圣经，还愿意按照圣经的话来做，还能够听到，还能够来读来认识真理。我就觉得我有改变。我以前我觉得自己的话要上公汽车的话，我就有位置我就坐下来，我也不管谁。但是等我信了主以后，看见有一些年纪大的人，或者一些身体软弱的人，他们是来了，我就起来给他让位。这是我过去没有的，我觉得我里头有一个不同，跟过去不同了。我信的是真的，既然你是真的，那么你就不用担心，不用害怕。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给我有信心。所以你这是信的真的，你就会在患难中间，你还能够站立得住，你还能够知道你信的真的，那么你就是这样的话，你信的是对的，这个给你有个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想象不到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你信的既然是真的，那么你就好好的依靠他。虽然是很难，但是呢，神与你同在，必定要带你过去。这个就是我们要有根基。那么我们知道自己永生，再下来呢，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这几节圣经呢，讲到知道合乎神旨意的祈求呢，主必定应允。主是不是答应我们的祷告？那一般的基督徒都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你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一件事情我祷告了半天，祷告了很久，好像还都没有改变，到底主有没有听见我的祷告？主有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有疑问了。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他说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不是听你一句两句所求的，一件两件的事情，你一切向神求的，真的祈求的，他说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就是你求什么就得到什么。那这句话好像讲起来是很好，但是在我没有啊，弟兄姊妹说我没有啊，我求了好多事情好像都没有，神都没有答应啊。但是呢，神的话不会错的，就是神听见我们所求的，那么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呢，就无不得着，一定是要得着的。所以这个几节圣经里头呢，从这个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十七节，这一段里头呢，就分成两段。第一个，他先讲到一般的原则，通则。一般的原则，一般的原则什么呢？就是要知道合乎神旨意的，你祷告的话，神是一定会答应的。这是神的旨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一些信他的，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有一个朋友，他还没信主，我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求圣灵在他里面来做工，叫他能够信耶稣，叫他能得到永生。神一定会答应你的祷告，神不会说这个人我不救他，不会的。你向神好好的这样的诚心的祷告的话， 你知道神一定要救他，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一切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愿意人都来信主，所以你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的朋友祷告，求神给他们能够相信他，神会答应的。但是神答应呢，他有神有时间，有早有晚，有的是很快他们神就答应了，他们就信主了，有的可能很长时间他们都还没有信主。但是呢，神都要救这些真心愿意相信他的人，如果他不愿意相信，那么你就看见他们的好像迟迟也不能够信主。这是一般的原则，通则，就是凡是你合乎神旨意的祈求，神一定会答应。那么还有下面呢，还有一个特例，他说他说人都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为他祈求，神就要把生命赐给他。那么下面呢有个特别的例子呢，特例，他说有至于死的罪，有的罪是至于死的罪，他说我不说当为的罪祈求，他说凡不义的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罪死的罪啊。在这里面有一般的有一般的情况，一般的情况就是说为他祈求，神就要把生命来赐给他啊。所以祷告呢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不是单单说这句话，祷告呢是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需要，把你的情况来告诉神，那么这个是让神知道那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动机单纯，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什么大的好处，一些不正当的好处，我们要不是妄求，而是要合乎神的意思求。你为朋友祷告，为你家人信主祷告，这都是神的旨意，神是要听的。那么然后呢，你祷告的时候呢，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你的求神做这个就那个，你乃是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了，所以我有权利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啊。那么我们这里说呢，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就是你求神的事情，神合乎他的旨意的，神都会赐给你的。但是呢，有的是很快就得到了，有的呢是很慢，可能很久才能得到。你可能为一个朋友祷告，要他来信耶稣，但是呢可能一年两年，你祷告了一年两年还没有动静，他还是这么个老样子，还是怀疑，还是不肯相信。但是你要信心呢，就是说知道神一定要答应，但是神答应呢，神什么时候做呢？有的是很快神就做了，有的是很慢很久才做。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人家就问他了，你这个一生中间几十年，你为了好多人祷告，他说就问他，这些你祷告的人他们有没有都信啊？他说大部分都信了，他的名单上面有几十个或者到一二百个人，他都列出来为他们祷告，但是有几个人到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这个信，但是我知道我祷告已经到了神那里去了，神一定会做的。那么有人就讲他这个见证，或者他离开世界以后，有人就讲他的见证，讲完以后 中间就有听众起来了，他说我就是那个三个人里头的一个，就三个人就是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信，但是我是最近才信的，可能祷告了十年二十年，这个人这三个人呢一直没有信，就这个传道人去世以后他还没有信，难道神没有听见，神不知道吧？有，神不是在他活的这个传道人活的时候答应他的祷告，而是在他去世以后才答应祷告。所以从这里看出来，我们要有信心，就是知道神只要合乎神的旨意，你不要乱求，不要妄求。圣经里头有妄求，你说如果在中国，哦，你给我一栋房子，哦，很便宜，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房子，这个你就为了自己求，不是为了神的意思来求，那你这样的话，神不一定答应，给你房子有什么好处啊？给你发财有什么好处啊？发财了可能离开神更远了，所以就是合乎神的旨意的，神是一定要的，神已经说了，你们祷告，你们祈求，你们就得着，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话，所以他说你们要得着，你们一定要得着，但是呢，有早有晚，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来依靠他。但是下面又说了，他说，有至于死的罪。第十六节说了，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那这个里面至于死的罪是什么？这就是好多不同的解释了。有的说呢，这是他故意拒绝的救恩，已经跟他讲了好多遍了，他也明白了，但是他就不肯信。那这样的话，他一直到死的时候，他都没有信。那他是有至于死的罪，有的说呢，他是亵渎圣灵，因为圣经说亵渎圣灵的罪就不得赦免了。还有说呢，他就是去跟从了异端了，就信异端去了，他不信耶稣了。那这样的话呢，是至于死的罪。那么解释不同，但是我们很难确定最准确的解释是什么。我们不去分析、去研究、去争论，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圣经说的话呢，有至于死的罪，一定是有这样的情况，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那么至于死的罪啊，这个约翰怎么说呢？他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我不说的意思就是，我不是像刚才那样的就是不至于死的罪呢。他说你祷告的话，神要把生命赐给他，但是你至于死的罪呢，我不敢祷告说神一定把生命赐给他，我也不敢说神一定不将生命赐给他。说你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你要慎重一点，不要很随便的的祷告啊，就是你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旨意什么，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在错误里头继续要多长时间，也可能今天看见他还是不肯悔改，还在传异端，你哪里知道明天下明年他改变了呢？你也不知道，所以你只能够说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祷告，神是怎么看为好就怎么做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有至于死的罪呢，我们要慎重些。特别是基督徒本来信得很好的，突然之间就跑到异端里头去了那么这个就我们就很难确定到底他是怎么回事所以有一个朋友从中国来的，他本来是当医生的，来到这里以后，他就一个人来，也没有家， 他就来到教会里头了，听福音，后来就信了。信了以后呢，就是礼拜天来，有人就接他，他就来；人不接他，他就不来。平时的一些平时聚会他也不肯来。后来就问他，你到底很忙吗？他也不是很忙。他说没什么意思，他说平时来到这聚会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平时他不来，或者礼拜天也不来了。过一段时间呢，他写了这封信来了，他说我现在不来了，我到耶和华见证人那里去了，他们很好，他们帮助我生活。你看那到底他当时有没有信呢？当时他说他也信了，他也受洗了但是呢他又跑到异端去了。那这样的人到底他怎么样呢？你怎么为他祷告呢？很难为他祷告很难为他祷告到底他能不能回来你也不知道。所以有不思议的罪，也有自以死的罪。那我们就是需要每个情况不同的话个别的来处理那么再看下面第十八节呢有一个知道必蒙神的保护，所以第十八节有三句话。他说一句话就是说，凡从生的必不犯罪。从这生的信徒呢，得到的生命呢是个永生的生命，不但是永生，而且是不犯罪的生命，是神的生命。那么，所以信徒之所以会犯罪呢，是因为他没有顺着这个新生命来活的，没有新生命活的。但是约翰呢，就不要信徒呢，错误的理解，有不至于死的罪这个罪是不至于死的，所以呢，神的儿女活在罪中间呢是正常的。约翰不要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不至于死的罪呢，还是要警惕。不要随便犯罪那么因为三章九节里头也提到，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不犯罪呢是继续犯罪，喜欢一直的犯罪，一直活在罪的当中，这就是犯罪就基督徒的话有所犯罪。但是要真的是真基督徒的话，他要犯罪的话，他心里头是会很痛苦的，很痛苦的，他会很后悔的，觉得不应该这样。但是呢，因为他里面的旧生命太强把这个新生命压下去，所以他按照旧生命来活的话呢，他就犯罪了。那如果他按照里面圣灵的感动听神的话，他就不会犯罪。所以这个信主的有新生命的人的犯罪，跟没有生命的人犯罪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犯罪可能觉得很快乐，占了点小便宜说已经得到了，但是如果是你是一个真信主的人，你犯罪你不会觉得快乐的，你不会享受最终之乐，你会责备自己这是很不同的。所以这个他说蒙从生的不犯罪呢，就是他有一个有个生命对罪很敏感，一犯罪一有不合适一有些错的地方，他就立刻就要知道，就知道了。那么下次呢，他就学到功课的话，他就会少犯罪或者不犯罪。那么会保守自己，会谁来保守呢？就是他里头的生命，里头的新生命会保守，就不至于经常的犯罪，或者呢在罪里头呢他不肯离开。他会觉得犯罪很快乐吗？不会的，有真生命的人他的犯罪不会快乐的。那么如果是知道神的保护呢，那恶者就 没有办法害他。这害他因为是 touch， 就去摸他，去搅扰他啊，因为神要保护他们啊。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恶者无论怎么样来破坏引诱，总不能够让真的有神生命的人呢能够再次灭亡。神救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了，不会因着我们犯罪就再灭亡了。就像大卫这样的，他犯了这么大的罪啊，他很痛苦，但最后先知奉着神的命来指出他的罪出来，他后来悔改啊。因为他如果他不悔改的话，他这一生的话就不能够好好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要知道我们自己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也知道神必定要保护我们，这个恶者也没有办法加害给我们的话，那我们要凭着信心把自己交托给神。所以主耶稣在叫门徒祷告的时候也有这句话啊，他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啊，免除我们一切的试探啊，叫我们能够真正按照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有新生命的人啊，是里面有很多是我们信主以前没有的啊。再下来一个第十九节，一个是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啊，但是全世界呢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这个是要叫我们知道。所以这里个经文呢，把我们跟属世界两个呢，跟全世界呢，分开来，把属神的人跟在恶者手下的人呢，也做个对比，要叫我们呢知道这两种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信徒跟世界中间呢，有一条分界线的，一个呢就是属于神的，一个是不属于神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呢，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像效法世界上的人那么个生活方式，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地位是神儿女的生命，我们是尊贵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跟世界上这些罪恶罪恶的人呢同流合污啊，我们要保持我们尊贵的身份啊，因为你是属神的，神是尊贵的，所以你应该也是尊贵的啊。神救我们，不但叫我们不是灭亡，神还要把我们造就成像他啊一样的有性情的人，能够有圣洁。所以圣经也提到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成为属神的子民。所以信徒怎么荣耀神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有神儿女的形象啊，要有在圣洁的国度呢，属神的子民呢就是跟世界有分别。这里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恶者谁呢？就是魔鬼了。魔鬼是世界的神，他掌握这些没有神生命的人，掌握他们的心思意念，掌握他们所走的道路啊。说起来这句话说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那么这些没有信主的人呢应该很惊慌失措了，怎么我是在恶者的手下？但这些人呢他没有，因为世界的神呢弄瞎了他们眼睛，他们是在世界里头犯各样的罪，抵挡神，破坏神的旨意， 但是呢他们不觉得，因为恶者呢，世界的神魔鬼呢弄瞎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危险，看不到自己将来的前途是个灭亡，所以这个是他们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再走下一步的话就掉到这个地狱里头去了，所以他们不觉得自己可怕。但是呢真正的情况呢是非常的可怕，一直抵挡神，一直在世界里头一直跟从魔鬼的，你将来的损失是很大的。我们再下来看第四个知道啊，第五个知道就是神必赐我们智慧，叫我们认识他。我们信主了，我们认识神了，但是我们认识的不够，所以神要赐给我们智慧。他说在第二十节就说了，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就这个是神会赐给我们智慧，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容易很完全的更很多的来认识神，但是神会赐给我们智慧啊。所以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啊，神的儿子来到了，就是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随着他儿子来到呢，逐渐逐渐的叫我们能够更能够明白他啊，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悟性。不像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看不见自己前途的危险。我们知道我们跟世界上的不同的，因为神把这个智慧赐给我们，智慧的意思就是悟性，人很需要有悟性。悟性的意思就是举一反三，你说一件事情以后，他能够其他三件差不多了，他也能够理解了，那么这个就是悟性啊。我们有智慧里头有悟性的话呢，我们对这事情呢就能够认识得清楚，那么就能够进一步呢能够认识这位神呢是真神，是可靠的。我们信主的刚信主说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一个很初步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加的话，我们对神的认识呢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这是要逐步增加的。那么我们就需要认识这位真神是真实可靠的，他虽然是在天上，但是却是跟我们同在啊，听我们的祷告，带我们走这个属天的道路。所以最后这一个知道呢，知道是神赐给我们智慧，叫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样的认识神，就是最后这句话就说呢，他说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是真神就指的父，或者指的耶稣基督呢，就不要去硬性就分，因为子与父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这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把认识神的智慧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也能够在这个真实的里头，就在耶稣基督里头，这样的话我们就认识神，我们也有永生。最后二十一节是个结论啊，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在信徒心中呢占据神地位的无形的偶像啊，包括一些迷惑人的领袖啊，有的是可能是教会里面的，有的是教世界上的 啊，叫我们不能够专心来侍奉神啊。所以人说什么是偶像呢？就是任何东西分去你对神的忠心的这些东西都是偶像，不管是人或者一些道理或者一些这个做法如果叫我们对神分心的分去我们对神的忠心，这些都是偶像所以要保守自己不犯拜偶像的罪，那就是远避他们，不要给他们留地步。所以这个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看起来怎么二十一节前面都讲耶稣基督讲真神永生，怎么后面就讲要远避偶像呢？因为偶像就是假神，前面讲到真神呢，我们要听他的话，但是碰到偶像是假神呢，那么就是我们要更加远离他去不要去摸他，不要去跟从他所以这个在这个最后这句的话就是叫我们注意，要叫我们注意，要自守，要守住神给我们的，叫我们不要听从这偶像被他们所吸引为什么约翰要最后叫这说到这里要说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离偶像。小子就是神的小孩子，他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孩子，但他们还是幼稚，就是不管你信多少年我们还是神的小子，所以我们还有错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还会看不清楚，所以叫我们要注意，要自守远避偶像我们还是软弱的，我们还是无力的，是需要警惕到这里为止约翰一书就算约翰就写完了所以有位神的仆人说呢，在这本书呢，这第一章第一节呢，就是使徒们把这个听过的生命之道啊来传给我们，到了本章结束的时候呢，本书结束的时候呢，用远离偶像来提醒我们这样看起来生命之道跟偶像呢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就是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能够远避偶像，叫我们能够警醒，能够按照真理来行。那我们就用了几次的时间把这个约翰一书做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因为里面的话是很丰富。这本约翰一书不长，只有五章，也就是30000个字，但是却是需要我们用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多多明白，这样的话呢叫我们的信仰呢信心呢有很好的根基。我们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个约翰一书这些宝贵的话来赐给我们。虽然我们有一些话我们还是不够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你所说的都是很真的，都是很有用的，都是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悟性有智慧，叫我们能够明白其中的意义，叫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信心能够立在一个可靠的根基上面，叫我们认识真神我们也有永生，叫我们不至于随着这个异教的风吹来吹去， 叫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主啊，我们在这里一同祷告，求你把智慧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在余下的光阴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中间，叫我们能够好好来认识你，来追求你，来依靠你，叫我们在快要见你面的这段时间里头，我们仍然能够靠你蒙你的保守。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人都交托给你，愿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扶持我们，叫我们能够到你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来见你的面。求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